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先低头一起同告。真话，巴父，求你临在在我们当中，求你同我们讲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你是那位关顾我们时常与我们同在的主，求你让我们有那么信心盼望。我们求圣灵你亲自安慰我们众人的内心，叫我们靠着你，我们有力量继续来到去服侍，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见证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当你去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例如好像 你会被人激亲，是不是你的上司很无理地来到去责备你，被同事在背后讲你闲话，督你背脊，被朋友出卖，被同学欺负，你多年暗恋的对象竟然跟自己的好朋友拍拖，你几 hurt 是吗？几难受，令人好沮丧，好失意，好郁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怎样去面对？你会不会想找一个人，你呢可以听你来到去倾诉你的心事，可以呢有一个人成为你的聆听者，听你的申诉，听你的冤屈，你可以呢好放心，好释放咁样将你里面嘅一啲嘅郁闷，嗰啲嘅心事尽情咁向佢倾诉，甚至乎喺佢面前呢你都去发泄啦。你有冇咁样嘅倾诉对象啊？即係有嘅為你感恩，即係又唔一定有㗎。咁呢有好多心理學家同埋精神科嘅醫生呢都認為啦，當一個人呢能夠喺一個好安全嘅環境底下，向佢好信任嘅人嚟到呢傾訴心事，將佢裏面嘅困擾呢講出嚟，係能夠呢幫我哋呢舒緩我哋嘅情緒，減低我哋嘅壓力。甚至呢最近有專家話呢我哋能夠向別人傾訴呢能夠增強我哋嘅理性思維，能够提升我们呢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次呢我在地铁车厢里面，我遇见一个妇人，她正在用手机听讲电话，她是向她的朋友来到诉苦的，她一直来到大声地来到去数她自己家人怎样对她不好，怎样没有心肝，怎样忘恩负义。其实我没什么兴趣想听这个妇人的家事，是不是？我也都即係唔係好想知道佢屋企人點對佢，但係無奈咧嚇呢位太太咧，佢實在太大聲啦。我相信四分一個車廂嘅人咧，都完全了解嚇佢屋企發生緊啲咩事，有咩遭遇，全部都知道。雖然咧佢的確造成咗一啲滋擾啊，不過其實我都幾同情呢個婦人啊，即係我相信佢裡面係積存咗好耐啊，嗰啲鬱結。那些很多苦情在他们里面。如果不是，你一个人怎会在公开场合这么大声地讲自己家的事呢？是同一时间我也都为这个妇人感恩，因为虽然地点方不是很对，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终于找到一个人能够听他诉苦。否则的话呢，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底下这个妇人会崩溃。虽然我也觉得他很崩溃的在地铁那里。弟兄姊妹，倾诉实在是一个最直接亦都是最有效的方法，可以纾解我们内心情绪上的压力，又能够调整好我们的身心灵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感受到有压力沮丧的时候，能够有家人、好朋友、好姊妹、好兄弟听我们的心事，确实一件很感恩的事，我们会感受到被理解、被支持、得到帮助。但是请不要忘记，很多时候朋友、你家人都不一定在你身边。我们还有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位关心我们的主耶稣，他随时随在都愿意聆听我们的倾诉，他很在乎我们的感受，他很在乎我们的心情是怎样。就算呢一些我们难以向人启齿讲不出来的说话，我们的主都能够听我们，我们可以很放心地向他来到去倾吐。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之前， 先知遭受到好多百姓嘅压迫嘅，佢甚至好多同乡都话咧，好想设计嚟到去谋害佢。但系事实上一路以嚟咧，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啊，好多言语上嘅攻击、恐吓嘅说话。当然呢啲语言嘅暴力啊，都系咧好有威力噶，啊，令到耶利米受到好大精神嘅压力同埋困扰噶，好难顶，好难挨噶。但系咧，去到耶利米书二十章，首次记载咗耶利米开始受到身体嘅伤害。头先冇同大家一齐读噶，耶利米书二十章一到六节里面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嚟一齐睇嘅。当时咧，圣殿嘅总管祭司音麦嘅儿子巴斯户尔。他因为听见耶利米的预言，于是就捉拿了先知。在里面提到这里耶利米的预言，应该就是讲他在圣殿里面那些宣讲的说话。巴斯户尔他捉住了耶利米，殴打了他一餐，然后带到去圣殿的北面，一度叫做便雅悯门，用门里面的枷将先知枷锁在门上面示众，所以耶利米受尽羞辱，很多出入圣殿的人都能够见到耶利米被人这样锁住嘲笑他，直到第二日才释放了先知。你不要以为混了一晚而已，很小事，不是啊，这种圣经所讲的枷锁是一种刑具来的，他是要将犯人的颈、双手、双脚扣起来，好像我们做 sit up 咁咧，90度啊，起身的时候90度咁样屈曲，屈咗成晚，一日一夜，俾我真系腰骨断，唔系好多人顶得住。所以咧，耶利米经验紧嘅一种好难以忍受啊，好煎熬嘅刑罚。巴斯户尔他作为圣殿的主管，他的职责就是管理圣殿，维持圣殿的秩序，让那些来到圣殿敬拜的百姓能够按照规则不受骚扰地来到去敬拜神。但是耶利米做什么？他圣殿里面来到去宣讲，不在圣殿里面，在外面门口那里来到去斥责这些百姓，警告这些君王，审判的信息来到去跟这些百姓讲。按照今日的标准来讲，耶利米发表的一些煽动性的言语，是沉人之事，是不是拉得的？所以客观地来讲，巴斯户尔只不过是履行他的职责。但是巴斯户尔这个名字它是使人很困惑，因为巴斯户尔这个并不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它是一个来自埃及的名字。巴斯户尔的意思是属于 Horus， Horus 是什么呢？ Horus 是埃及的一个神明，它的样貌好像只烈鹰一样，是一位战神，如果你看埃及的图像你会认得它的。大家明不明白，一个祭司他竟然改了一个异教神明的名字，你知不知道一件什么回事？如果今天有个牧师的名字叫黄大仙，你有什么看法啊？喂， 你改名啊，牧师，是不是？即是爸爸帮你改，你都自己改了他了。不会的嘛，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极有可能相信这个巴斯户尔，包括他的家，这个家庭很可能是跟敬拜埃及神 Horus 有关。还有在21章1节，刚才主席帮我们读到的那个马基亚的儿子，同样都是叫做巴斯户尔，一样的。所以你看看当时无论宗教还是政治的领袖，似乎都跟偶像有很紧密的关联。而耶利米当时被殴打、被困锁，我们相信他年纪都不小了，他受到的创伤、屈辱和打击令到耶利米 他忍不了，他要向神作出这个的申诉。好不好？大家帮我再读多一次20章7到8节这两节经文，耶利米书20章7到8节， 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七到八节开始。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给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了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赶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肉。记住，唔该，弟兄姊妹，在第七节那里怎么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劝导这个字在和合本实在翻译得十分之委婉和温和。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其实是解作愚弄、诱惑。哇，我发觉现代中文译本很全神地翻译了这节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这么说，他说，上主啊，你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耶利米觉得自己当初回应神的呼召去服侍上帝是被神愚弄，被神整蛊，耶利米觉得自己上了当，上了神的当。大家记不记得当初耶利米是怎样被神呼召，被神说服他来到做先知的？在耶利米书一章四到十节，我读给大家听。一章四到十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样说，神说，你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要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籍。第十七到十九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祭首领、祭司并地上的民众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啊？神的呼召的声音是几咁豪情壮语，神支持和保护先知的应许是几咁的坚实有力。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当时耶利米的心情和感受？神啊，我已经很乖、很听话、很顺服、很忠心地跟从你的吩咐和命令来到去宣讲，但是我有什么下场啊？今天神，你不是说要使我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的吗？但我被人打，而家打到好伤好痛哦，系嘛？但系冇铁布衫嘅，但系点解我系咪？神啊，你唔系话嗰啲敌人攻击我，但系佢唔能够胜过我嘅咩？点解我仍然会俾人咁样困锁？点解我要俾人咁样羞辱？仲有啊，嗰啲都唔知系边度嚟，假意侍奉你嗰啲嘅假祭司、假先知，竟然嚟到逼迫我呢个真嘅先知。仲有啊，弟兄姊妹，知唔知耶利米多次奉神嘅名嚟到去警告呢班百姓，神嘅惩罚好快要临到啦，所以你哋咧快啲悔改。但系事实系神嘅惩罚系迟迟都未临到，咁点啊？所以先知喺众百姓嘅眼中就成为咗一个假先知、骗子。耶利米喺众人嘅目光之中都是受鄙视、受嘲笑、被讨厌的。耶利米感到自己好像被神整蛊， 上了神当啊，做应承了神做先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类似的感经历呢？是咩？特别你侍奉了很多年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上了当啊？是咪啊？整班牧师、传道和执事当初怎么邀请你来到参与教会侍奉的呢？他说大家都讲得很好听的，是吗？你过来侍奉，是咪？好简单，好易做，一年开几次会啫嘛，我哋不会花你很多时间的，是咪？啊，我觉得啊，你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咧，好适合做呢个侍奉啊。是不是你不用怕的，我们很多人在背后支持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类似这些说话，是不是即有些像些电话骗案的有时候，是不 是但是当你真正落水侍奉的时候，你发觉啊，好像不是好像我当初想那么容易，或者啊，好像啊，啲牧师啊和公的执事讲得那么简单啊，可能我们都会面对一些困难。啊，听我讲真的不要怪啊邀请你侍奉的牧者和执事，因为当初他都是这样被人邀请落了水，那以前人怎么会我今天没这样邀请你咯，是不是？不过比起耶利米来说，我们所经验的那些真的小儿科得紧要。第十节，我听见许多人的残榜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有什么大仇口啊？家是不是要你被人这样攻击？先知形容自己好像呢过街老鼠一样被人攻击，指控恐吓。有人计过耶利米在这种遭受灵肉攻击的和精神压力底下维持了18年那么久，非着你顶不顶得住？有多少人可以这样长期来到去承受这种的压力而是没有任何情绪反应的？很难啊，日子不易过。更加让耶利米感觉到不忿的是什么呢？他觉得他上了神的当，那是一件呢不能避免的事情。在第七节下半节中间那里，知怎么说的话，你即是讲神啦，神你给我的力，给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因着神的能力和权柄都是比先知大，比你和我大的，所以呢就算我们真的明明被神地都去愚弄，先知都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去反抗。我们中国人叫这些做呢大石砸死蟹，没有办法了，是不是？你比我大，比我强，先知觉得自己受制于和屈服在神的大能和他的强权之下，他根本没得拣，他根本没得反抗。可能呢对大多数人来讲，面对这些事情你会怎么做？放弃侍奉咯，系咪？你唔再继续服侍神咪得咯，系咪？嗱，表面睇嚟，放弃侍奉系最直接解决问题嘅方法。不过呢种方法对于耶利米呢位又爱神又忠心侍奉神嘅仆人嚟讲，却系完全冇效。第九节，先至话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陷了在一个人生很大的矛盾当中，他想放弃，但又放弃不到。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想放弃做先知，他不讲就行了。但是当他觉得他不想再侍奉神的时候，先知的心灵里面就好像有一团烈火在他的内心来到去燃烧住，在他的骨髓里面催逼着他，你不能够不侍奉，使到耶利米不能够禁止自己去履行他先知的责任，继续要宣讲神的说话，继续要向那班不肯听悖逆的百姓来到去讲福音，来到去宣告神的心意。大家不要以为呢 神在这里才又再一次被神整蛊，又再一次上当，又被上帝大石砸死蟹，逼先知就范。不是，很多人都经历过，包括我自己，有一团火会在我们的里面来到去燃烧，当我们灰心失意想放弃的时候，那团火就来到催逼我们。这团的火我们经验过的，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催逼我们去侍奉祂。好像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他这样说，很多基督徒之所以不惜任何代价疯狂地侍奉上帝，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是我们厉害，不是我们比别人出色做得好，而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记得我在未入神学院之前呢，我是即是在教会里面我都是负责教主日学的。我不是每年教一季，我是一年四季都教紧主日学，还要即是季季都是重新要预备的。不过呢，我都曾经想放弃，我跟教会呢说我想请辞，不是因为我累。我好喜欢同弟兄姊妹分享圣经，我是每个礼拜都好俾心机嚟到去备课噶。每个主日我八点前就已经翻到教会准备开班噶啦。我之所以唔想教，我沮丧，系因为我教到我班连一个学生都走晒，我成个钟我就喺我班我自己一个呆咗，呆坐咗一个钟，冇学生我教到。沮唔沮丧啊？哎呀，我唔想再去教啦，可能我教得唔系几好吓。咁当我咧正想放弃嘅时候咧，嗱，心灵里面嗰团火就嚟。嗰种催逼系咩咧？上帝同我讲，佢话你啲学生走晒好惨咩？主耶稣因为爱你，他所有的门徒都走晒，都出卖他走晒。黎泽伦，你有什么资格沮丧啊？今天基督的爱就好像一团烈火咁嚟到去激励住我，包围住我，融化我，叫我继续有力量可以侍奉。所以下一堂有两个同学一次翻咗嚟啦，跟住越翻越多，仲有十几廿个学生咁样。感謝主。我們再來看一看耶利米十一到十八節，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由十一節看到十四節先。然而耶和華與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勝。他們必大大蒙羞，就是永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义人，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用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如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耶利米在前面在二十章七到十二节，他向神投诉埋怨，神好像抌低了他，出卖了自己。而去到十一节呢，他又认定神是与他同在的。而去到十三节又突然他要唱诗歌颂赞美神，因为呢神在恶人的手上拯救了穷人的性命。而十四节开始，他又写了一首哀歌，咒助自己的出生。即是我们这班凡夫俗子都很难明白这位先知究竟想讲些什么，是不是？我很难理解。若然我们不是知道这些反反复复的说话是耶利米的呢，出自我们的确可能会以为这个作者是有精神病的。突然间好凄凉，突然间我要赞美，突然间我宁愿冇出世过喺呢、这个，冇存在过喺呢个人世间，究竟系咩事啊？ 耶利米就助自己的出生，情愿没在这个，没来到这个世间，除了约伯之外，他都是第二个了，就助自己的先知。你想想，先知当时是很沮丧和激动的。嗱，我哋唔好误会，先知咧系想自寻短见啊，吓佢想牺牲自己。其实呢首嘅哀歌咧，系耶利米要藉着佢嚟到去宣泄佢嘅情绪。嗱，我哋唔好用好理性咁去分析咧呢几节经文咧合唔合逻辑噶，系咪？情绪嘅宣泄系唔讲逻辑噶，系咪？佢嗰度咒助埋，即系咒助自己嘅生日，咒助埋吓。向他阿爸报喜讯那个大叔，哦，关他什么事呢？是不是？我告诉他阿爸，哎呀，你的仔出世了，是不是？咒助了那个人。嗱，我们即是不需要理性分析，因为这些是情绪的宣泄，不讲逻辑的。所以你会发现呢，纵使先知呢很极度的低落在这里，很沮丧，但你发现很奇怪，他虽然很低落，但他的信心是很坚定，没有改变过，情感的打击没有动摇到先知的信仰。耶利米没有因为他很想获得利益，很想有这个安全的保障，而他愿意跟这个世界妥协，他没有这样做。先知仍然深信神是信实不变的神，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神仍然是那位唯一的倚靠。先知内心那团火从来没有熄过，仍然在里面来到去燃烧着。更加让我们感觉到惊讶的是，先知这些咒诅的说话，向神的不满投诉埋怨，甚至乎我们觉得那些很离经叛道、很大逆不道的说话，神竟然容让先知通通写低落嚟，写低晒，并且记载喺圣经里面，俾你同我今日可以睇到。感谢主啊，神让我哋睇到先知喺神面前嘅哀告嘅倾诉。呢度神话俾我哋知，佢完全接受晒先知嘅悲伤同眼泪。这段的经文和哀歌乃是先知向神他倾吐他的心事，先知毫不隐藏，毫不掩饰，将自己的软弱，将他自己的怯懦、疑惑、痛苦、惊恐来到都跟神说。在诗篇142篇1到2节，诗人这样说，他说我发哀告的，我发哀声，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兄姐妹，这个世界呢，从小就是教紧我们，训练我们不要在人面前示弱，不能够将我们的弱点暴露在人的面前，不要被人有机会攻击和计算我们自己。我们呢已经习惯了，我们预备了很多副的面具，我们面对不同的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里面，我们都很纯熟地我们换上不同的面具，我们将我们自己真正的感受和想法我们压抑了在心里面。但人很奇怪，我们是很不喜欢和讨厌很投诉别人虚伪，不喜欢人虚伪，但是自己呢，我们自己就捉了在一道很厚的墙来到保护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向人表露我们的真性情。亲爱的弟兄姊妹，纵使你认为这个世界世途险恶，你不敢在别人面前流露你的真我， OK， 不要，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隐藏呢？你还有什么好收埋他是见不到的呢？神喜悦人向他表达我们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神悦纳我们毫无保留在他面前赤露敞开，诉说我们心中的苦况和委屈，因为他是一位愿意听我们吐露苦情的神。 你会不会担心呢？神不明白你的心情的。很多时候都会弟兄姊妹，牧师 你不明白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因为你不是我。的确是的，但是上帝都不明白你。他是创造我们的神，神是很明白人的内心究竟是有多脆弱。弟兄姊妹，没有人比神更明白内心受创伤是什么感受。你以为你很hurt是吗？但是过去几千年，人对神的不信、背叛、唾弃、不敬、移情别恋去敬拜别神、贪恋这个的世界，神每一日都经验着被他所爱的人伤害。你今天有没有hurt过神啊？神每一日都经验着，他会不知道？试问神又怎会不明白人内心的世界是怎样？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跟我们讲，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行不行？神倾吐。在圣经里面有几个词语教我们怎样在神面前倾诉心事的。第一个字是我们很熟的，就是向神怎样倾心吐意。记不记得？知不知道来自哪里？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五节，先知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因为心里面受苦，所以她去到圣殿当中在神面前她倾心吐意 ，pour out my soul， 意思是将我哋整个嘅灵魂、生命、情感、尽情咁喺神面前倾倒，系倒出去啊，唔系慢慢逐杯笔啊，完全倾倒俾上帝。另一个字咧系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中文圣经呢同样都是翻译做倾心吐意，但是原文其实是另外一个字来的，英文翻译做 Pour out your heart， 将你里面的心思意念，将你里面整个的人 inner man， 将你里面整个的人完全向神倾倒。第三个字是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八节，他说耶和华，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心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连胆都吐埋出来。这里什么叫倾心吐胆呢？其实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呢，用你仅有微小的气力向神发出祷告。你没什么力了已经，你已经没什么气，你还有一口气，你用最后那口气向神发出祷告，也都可以理解为你在神面前发出痛苦的呻吟、叹息的哀声。你讲什么说话 都不懂讲了，唉，在神面前咦咦咦咁那些神愿意倾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会痛，我们都会疲倦，我们都是会受伤，但不要忘记神永远是我们最好倾诉的对象，神永远是最明白我们那一位。向神倾诉完之后，我们又再有力量，又再有力量来到去侍奉祂。看看耶利米，当他认为自己很没用的时候，在二十一章一到二节，当时西底家王派遣他的手下来到向先知请求，求他你为我们向神祈祷寻问。原来仍然有些人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会来寻问神。神要继续使用耶利米完成神的计划。弟兄姊妹，求主赐我们信心，放胆我们大胆在神面前来到去倾心吐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